左坤和袁金武放了玉方干杨华，叫他回去找胡孟刚，找十二金钱于建平报个信儿。其实这够个耍巴人的，小事不斤斤计较，这大耍巴人的往往都是如此，专讲就差不过节，斗就是斗那有棱有角的。杨华没想到死中得活呀，来到左家寨外边长出了一口气。这个左小凤还眉目传情啊，紧跟杨华拉关系，告诉他有事儿尽管来找我，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帮上忙。就要求你那心眼儿活动一点。等左小凤领人回去之后，寨门关闭，玉帆干杨华恶心了半天。呸，死不要脸的货。就凭我杨华四面见县，我是正人君子，我能跟你这号人勾搭连环吗？杨华一琢磨，快点回去送信儿。哎呀，我老师这酒劲儿醒过来没有？哎呀，真误事啊，真要是没醒，你徒弟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脚下加紧，这只一看这天气啊，已经蒙蒙见亮了。你想整折腾一宿，杨华心里得有事，脚下加紧，两耳生风，顺着这山路一边走一边想心事。哎，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人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人也像喝醉了似的，摇摇摆摆不走正道，一会儿跑到左边来了，一会儿跑到右边来了。杨华就在他身后，等离近了看清了，是个上年纪的老人，那个腿呀、不听使唤了，真要刮一阵大风都能把这人刮倒了。穿着那裤子，一个裤腿长，一只裤腿短，上衣呀、全是补丁条，被晨风吹得飘飘摆摆，腰里系着麻绳，肩头上扛着个破口袋，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，那干巴小辫儿叫风吹的也撅撅起来了。哎，杨华一看，一个要饭的，这老头这么早就起来了，不定上哪儿讨饭去，心里就琢磨一下，想要闪开他往前跑。那您说这个变的劲儿，杨华往左边去，老头奔左边，杨华往右边拐，老头奔右边，本来走的还挺急，三拐两拐，两个人相住了，让杨华这一肩膀子挂到老头身上。就听这老者哎呦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抢出五六步去，扑通摔了个前趴，被那个刀子也掉地下，稀里哗啦里边的东西扣出来了，什么筷子、羹匙啊，一只铁碗呢，还有几块饽饽，全咕了出来了。哎，杨华心说：“你这个倒霉劲儿！”哎，赶紧过去把老头给扶起来了。老人家对不起，老人家对不起，我心急，我有事儿，一下没躲利索，把你老撞倒了。我你老杨华一看老头嘴角吐了白沫，眼睛往上翻，四肢抽搐，好像抽羊角风。老爷子，哎，老头，怎么呼唤？老头也不明白了，而且越抽越邪乎，越抽越邪乎，最后不抽了，腰板一挺，脖子一梗梗，两眼往上一翻，咽气了。哎呀，杨华用手一试探鼻孔，不出气了，一摸心脏不跳动了。可把杨华给急的恨不能撤自己一顿嘴巴呀！心说我现在是走着背字儿的，干什么事儿都不顺当。你说这事儿怪谁呀？你这老头，你自己找的你呀、啊？你说那在前的多害事，可这事儿也怪自己。我要是慢慢走过去，我再跑不就好了吗？谁让我着急来的？杨华往左右看看，遍野荒郊。那边是树林， 那边是水洼，后边是大山。天刚见亮，大道上空无一人。杨华一琢磨，这老头好像没家没业，一个要饭的，就是死了我要不管他，谁也不知道，谁能发现，我就走我的，办我的事儿去。可又一想，杨华呀，杨华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你缺德你！谁家没老人呢？假如你有这么个老爷爷，走的路上被人撞倒了，以致没气儿了，那个人撒手不管走了，缺德不？何况我还是练过武艺的人，还是名门之徒啊！他怎么想这事儿？可杨华又一琢磨，我不这么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上哪儿找这老头的家去？我哪有那时间呢？我知道他老的贵姓啊！哟，回喽！杨华一琢磨，干脆我夹着他，夹到店房见着我老师毛金忠，让他老给我出个主意。刚要伸手，又一想，不妥！我夹着个死党进店房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倘若遇上官府的人，官府的人追究起来，我抖了不轻啊！我老师也得埋怨我呀。哎呀，杨华是左不是右不是，就盼着来个人给做个见证，可惜没人。后来杨华一琢磨，算了，我不是说良心丧于困地，干脆我把老头啊弄到那树林里去，挖坑暂时先把他埋了，留个记号，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把老头起尸起出来，想什么办法找着他家，包赔多少损失我也认了，现在只有这一条下策。杨华打定主意，把这老头啊滚落到地上那些东西全都给他放到口袋里头，然后把老头往嘎鸡窝一夹，这只手拎着他那口袋，紧皱眉头，下了道了，顺着旁边庄稼地那毛毛道赶奔眼前的树林。哎呀，这树林真茂密，枝繁叶茂，一进去还觉得有点凉呢，冷风透骨。杨华左看看右看看，哎，就在这儿，别往里边去了，往里边去啊容易记错了。他找了棵枇杷树，这大树才粗呢，在枇杷树底下，你看这行沙土地儿，我就在这挖个坑吧，也别埋太深了，把老头轻轻放在地上，嘴里还直捣鼓呢，老爷子，我也不知道您张王李赵尊姓大名，你说我把您撞倒了，您还有病，以至于您绝了气了，这事可不怪我呀，咱俩无仇无怨，我冲什么把您老人家撞死呢？这事儿就是巧了，老人家原谅我吧。他一看挖坑也没家事，最好在附近农村借把锹来还行。他越着急越该这事儿，他心里琢磨着哪儿去借锹去，这块离着人家可能很远，往返得多长时间呢？他有那么多的事情。杨华一摸这兜囊，我有匕首刀，钢口不错，干脆就拿匕首刀挑吧，这要豁出去一会儿也能挑个坑，就这么办。把匕首刀拿出来刚要挑坑，你说多巧，从树林里头出了一伙人，这些人在哪儿待着杨华不知道，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似的，为首的是个黑胖子，能有二十五六岁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短胳膊短腿，小将军肚甜甜着，圆乎乎的头顶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带着皮护腕，腰里系着腰里硬，看这意思是练武的，后边跟着那几个伙计都是大个，有的给拎着一条三节棍，有的拎着一对亚油锤，剩下那几个不是枪就是棒。就见这黑胖子来到杨华身后，哎，我你干什么呢你？
我是。
杨华拿着个匕首刀蹲在那儿， 还没等扣这坑呢，你说是多尴尬吧？他呀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心里都着急呀，去送个信儿，就走到前面大道上，遇上这位老者了。这老者在我前头，我在他后头，这我们俩相住了，我怎么拐他怎么拐。我情急之下收步收不住了，碰到老头肩膀上了，其实也没使多大劲儿，老头就躺下了。结果他还有病，抽羊角风，你没看这白沫子吗？就这么一口气没上来死了，我也不知他是谁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想了个下策，打算挖个坑把这老头埋在这儿，等我办完事儿呢再做处理。他这是刚要挖坑，您就来了。您是哪位？黑胖子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，围着杨华转了几圈，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，用手摸了摸，哼，我说朋友，你真会编瞎话，你刚才说这老头怎么没气儿了啊？你摸摸有气儿没？杨华一听怎么又还过来了，那可太好了，赶紧下腰用手一摸，这气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杨华心中大喜，赶紧下腰把老头抱起来，老爷子老爷子您还过来了，老爷子苏醒。哎呀，摔死我了。杨华擦了汗，老爷子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，方才是我一时不慎把您撞个跟头，您这一没气儿都把我吓死了，怎么样，这阵好多了吧？老头点了点头，命不当绝，好人不长寿，祸害一千年，我怎么就不死呢？刚才我觉着忽悠这一下子舒舒服服的就死了，你说有多好啊，他把他又活过来了。那个黑面的胖子在旁边看着，我老爷子，这小伙子说他把你撞倒了，究竟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您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就是本地人，出了树林不远有个庄子叫林家集，我是林家集的人呢。我说你身后那些人呢？这都是我的伙计，也是我几个徒弟。老爷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的真是假的啊？您想叫他怎么包赔损失？嗨，其实撞个跟头啊倒无所谓，是不是呢？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、啊，我这老天八地的了，腿脚不利索，这讨人嫌呢，当了人家的路了，把我撞倒了，这我活该，我自己找的。可是这年轻人呢，他心术不正啊。杨华一听，我怎么心术不正了？哎，这老头想说什么？瞪着眼听着，这黑胖子就问老爷子：“你说他怎么心术不正？”你说我都穷到这份上了，您瞅瞅我这身烧，我趁个啥呀？他还不依不饶的，非管我要50两银子，我哪来的钱呢？我浑身上下都收拾了，把皮剥了，把骨头耗成油，也不值5两银子。你说这人有多狠呢？杨华一听什么？他把我遇上臭无赖了！我老头儿，你说话把心可搁得正中啊，你这么大年纪你这么说话，你缺德不缺德？我多咱管你要过银子，你是老糊涂了。黑胖子一听把眼睛瞪起来，哼，瞅你长得溜光水滑的，闹了半天你没好心眼子。嗯，天刚亮你一个人你走到大道上你干什么？你送信儿，你送什么信儿？你叫借口。我明白陆林道这号，你不定上哪儿作案去了，回来打算去休息去，顺手牵羊，挂脚一缰，想把这老头给洗一洗，能得多少外捞就得多少。我明白这套。哈，老头断了气了，你想要杀人灭口，在这挖个坑把老头一埋了就了事儿了。你们想想，大清国 王法迢迢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该着老爷子命不当绝，缓过气儿的可以作证。他得冤案昭雪，遇上我这个暴打不平的了。我说你说怎么办吧，你说认打你认罚吧。哎，我朋友，你别凭这老头穷白话，我现在才清楚，这老头年纪是不小了，闹了半天是讹人的，是个臭无赖。我敢对天盟誓，绝没有这么回事。我老头，你手拍良心想想。拍良心想想啥呀，这事儿就刚才发生的，我还能说瞎话吗？你比谁都能说瞎话。那个黑胖子不依不饶的回头吩咐手下人，带绳子呢，他们回来扭送官府治罪。过来俩人就抓那杨华，那杨华能干吗？闪身往旁边一跳，杨华扎实被绑，拉好了架势。我说朋友，咱们无冤无仇啊，我不希望惹事，我的确有主要的事情回去去找人去，方才我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，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，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，仗着你人多势众想要动武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知道你连老头都欺负，你是个好人吗？帮他。那四五个人往上一闯，杨华也真急了，探绑臂把豹尾钢鞭拽出来了，挥舞钢鞭是左右开弓，肉肉踢踏肉肉肉肉。这四五个人还真到不了近前，那黑胖子一看啥行啊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今天我收拾收拾你。从仆人手中把三节棍接过来，这条三节棍是冰铁的，抡起来便打，跟杨华就站在一处。这会儿没气儿那老头啊，脸上乐呵呵的，往枇杷树底下一坐，把他那破口袋列过来了，手伸进去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只酒壶来，晃荡晃荡还有半壶酒，嘿，把盖儿打开，塞儿拔下去，大清早上起来看出戏可也不错呀，这生活也就算可以啊。他跑这看戏来了，单说杨华跟那黑胖子打到30个回合，黑胖子一个没留神，叫杨华的鞭呢正扫到他腿肚子上，你就稍微挂一点边儿，那边是铁的，扫到肉上受得了吗？火辣辣那么疼，这黑胖子身形一摘了，哎呀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，你等着我的，我找人家，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黑胖子倒提三节棍出树林，他跑了。就这样，杨华弄得是满头大汗的。哎，其实谁看着，那几个人也跑了。树林之中就剩下他跟那老头。杨华扭过头一看，哦，喝上了。哎，我老头，你是缺德不啊？要按理说，我现在一鞭我把你砸死，你这老头够损的。但是看在你的年纪的份上，瞅你穷到这个份上，肯定你是穷疯了，你顺嘴胡勒了，你是不是缺银子花呀？缺银子花你言语一声，多了我没有，少了我还是有的，我可以周济你俩钱，但是瞅你这个缺德劲儿，我分文不给。我告诉你，往后再讹人，你把那眼睛睁开，不见你自己找昆吃。说着话，杨华转身就想走，那老头扑了扑了屁股站起来了，哎，年轻人，哎呀，我80来岁的人了，叫你数了了半天，我也太窝囊点了，也慢说是你，就你老师毛金忠，他在我的面前也得恭而敬之，我叫他站着死，他不敢坐着死，哎。我你小小的年纪， 你拔什么横？耶，杨怀平什么？我老师毛金忠，他怎么知道你？那老爷子，你究竟是哪位？你甭问我，你问问毛金忠啊，让他说说我是谁。正在这时候，树后转出一人，可这大琵琶树他也粗。杨华呀，杨华，算了算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你说这何苦来的呢？还不过来见礼，这是老前辈。杨华一看，真是老师懒和尚毛金忠，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。师傅，这懒和尚乐了，孩子，你跟着我学艺八年，我经常跟你捣鼓一个人，你还记得不？您跟我捣鼓那人太多了，我捣鼓的次数最多的，而且我爱喝酒，他比我还能喝。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千里飞行侠灰谢老人，是谁你记得吗？姚大侠，姚广安。
对呀，
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这不就是姚大侠吗？还不叫师伯吗？哎呀，杨华心说，怪不得刚才手不离酒壶呢，嗯，抽空就喝，的确跟我老师是一对儿。赶紧倒身下拜，姚大侠用手相搀起来，起来，哈哈哈哈，他把小猴崽子，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，你知道不？杨华把嘴撅多高，我老人家这种闹着玩有点离谱了，好像都没出来人命，有这么闹的吗？嘿嘿，不说不笑不热闹吧，哎，我说金忠啊，你跟他讲讲是怎么回事。毛金忠把经过讲一遍，什么原因呢？毛金忠在店房里的喝酒喝多了，杨华等不及走了，但是呢，就在这个店房里的另外住下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姚广安，姚大侠。姚大侠也住在这个店房，他也看见懒和尚毛金忠了。毛金忠上茅房的时候，他看见了，两位故友相见了。后来姚大侠来到屋里头，把懒和尚给叫醒了。懒和尚一找杨华没了，再一找兵器没了。哎呀，懒和尚说，你看这事弄的，肯定这小子赶奔左家寨了。我们爷俩约会好的结伴同行，大概我喝多了，他等不及先下去了。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对不起杨华呀。后来他问姚广安，你这在哪儿来？姚广安说，我没办法的，流行随便溜达，四海为家，没想到在这遇上酒友了。这么办得了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俩结伴赶奔左家寨去看个究竟。